我想先探讨一个话题，
奉俊昊在电影高潮处为什么塑造了一个和剧本里截然相反的金基泽？
要知道他自己就是剧本的第一署名编剧。我们先了解清楚成片对比剧本做了哪些改动，然后再来探讨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主角金基泽几乎颠覆性的改动背后是奉俊昊在电影主题的表达上退了一步。第一处改动，成片是金基泽因为畏惧与根室发生冲突，就以保护朴东义的名义强行留在原地，而中枢则勇敢地拿着斧头冲了上去。剧本则是金基泽一边朝打斗的地方跑，一边把玩具斧头朝根室扔了过去，斧头没打中根室，反而从中枢的头上弹了开去。第二处改动，成片全程是中枢独自与根室打斗，金基泽根本没有想过也不敢上前帮忙。而剧本则是中枢和根室在花园中央缠斗，像两头猛兽，金基泽赶来帮忙却找不到机会插进两人中间。第三处改动，金基泽在成片里是心不在焉的捂着女儿的伤口到处乱看，但在剧本里他很明确的想给女儿包扎，他走到姬婷身边试图为她止血，但血根本止不住，他想找些东西给她包扎，可周围什么都没有。第四处改动，成片里金基泽完全慌神了，一言不发，但在剧本里金基泽明确开口求救了，所有人都忙着逃命，没人停下来帮忙，金基泽大喊救命，求求你们帮帮我们。金基泽插播一下，这里岩椒的人设也有调整，剧本设计的更为激烈，岩椒一脸癫狂，他的母性本能被激发到了极点，他根本不在乎姬婷快死了，也不在乎有两个疯子在他的花园里打斗，而成片则是更为温和，几乎在哀求。第五处改动，根室骑在中枢身上，一刀要下去的时候，剧本里的金基泽选择冲了上去。金基泽扑向根室想阻止他，可根室力气太大了，暴怒让他爆发出超乎常人的力量，他迅速制服金基泽，举起刀就要刺下去。并且剧本里的金基泽没有共情根室。第六处改动，就是模糊了金基泽可能以为自己拿的是玩具斧头，但毫无疑问金基泽实践了自己的杀人企图，杀心是明确的，是玩具斧头、真斧头还是成片里的刀都不会区分他的杀心。第七处改动，剧本里设计让金基泽本能的吓坏了逃跑，逃跑的过程里看到了有人帮助包扎，似乎中枢和姬婷都有活下去的可能，他也看到有人在尝试给朴东义止血，打911，岩椒和多颂也都有人管，至少在剧本里的金基泽是先慌了，下意识逃跑，然后感觉所有人都还有救才继续跑掉的。我们再来看成片，他先回头去看妻子和女儿，这里我觉得是个荒诞处理，姬婷垂死病中惊坐起，完全不理解他爸爸干了什么。其实金基泽早在姬婷杀人的时候就已经扔下女儿了，所以这里再次挪开视线也不意外。然后金基泽再看向了岩椒，岩椒之前哀求了金基泽，说得很明确，等救护车来多颂就来不及了，现在能开车的朴东义被他杀死了，岩椒也晕过去了，多颂生还的概率直线下降，但金基泽再次从自己捅出的烂摊子上挪开了眼神，他最后看向了朴东义，一刀正中心口，和剧本差别非常大。金基泽是明确看到没有人去帮助中枢、姬婷和朴东义，然后也不是下意识，是主观上明确做了决定逃跑。跑进了阴影里，我们几乎全程能看到他通红的双手，不是朴东义的血，是被金基泽抛弃的女儿的血，短暂的又来到了光里，但最后消失在了黑暗中。听寄语的声音已经提前进来了，可以是自嘲，也可以是嘲笑。
好，上一期我已经痛骂过成片版的金基泽了，现在可以冷静探讨为什么成片和剧本完全是两个金基泽。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剧本里的这个金基泽明显有人性多了，他会去帮忙老婆反抗根室，会去尝试给女儿包扎，也会开口求救。而成片里的金基泽可以说是一点身为丈夫和父亲基本的人情和血性都没有，简直是吊诡，对吧？哪个创作者在成片里会故意把主角改造得更加讨人厌呢？明显剧本里的这个金基泽我们是更能共情的，他各种努力都尝试了，却全部事与愿违，我们更能理解他的无助和绝望。为什么奉俊昊要把剧本里更能让人共情的主角改成成片里自私自利的模样呢？我大胆提出一个暴论推测，奉俊昊退了一步，奉俊昊并不希望我们观众共情金基泽，就要让我们清晰看到他对妻子和女儿的冷漠，他抛弃了身为丈夫与父亲的人性，完全沉溺在了阶级仇恨里。奉俊昊并不希望我们完全理解、同意、赞同甚至欢呼金基泽挥出的这一刀。《寄生虫》的电影主题当然是阶级差距、阶级壁垒，在高潮处升级到了阶级对立，甚至阶级仇恨。但奉俊昊不想再进一步升级为阶级仇杀，于是他退了一步，塑造了一个更讨厌的金基泽，来阻断观众的共情，让我们不去为朴东义被杀拍手称快。通过改变金基泽这个人物，将高潮的关键行为从刚烈的穷人出于绝望杀死富人，是不依之怒流血无步，变成了扭曲的金基泽出于屈辱激情杀死了朴东义，从阶级仇杀退一步回到了金基泽的个人行为。我猜也是怕电影上映后会鼓动类似的仇杀行为，于是不惜丑化了主角金基泽。当然这也是我个人能推出的我认为逻辑自洽最能说服我自己的推断，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同时我也不觉得这就叫奉俊昊怂了或者软弱了，阶级对立乃至阶级仇恨的病灶在于分配方式的不公，一万个金基泽杀死一万个朴东义就能解决问题吗？或者说在奉俊昊的表达里，金基泽杀死朴东义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问题爆发后的结果。大家确实都恨资本家，我也看到很多评论都说朴东义活该被杀，为朴东义感到惋惜的都是猖鬼。穷人杀死富人似乎有天然的正义性，把活生生的人模糊成一个标签，确实能心无旁骛地投掷恶意。但朴东义再傲慢、再虚伪、再无耻、再可笑，就因为他是资本家，就活该被金基泽杀死吗？他同时也是个丈夫和父亲，也是个活生生的人。而金基泽杀死他，到底是为了阶级革命，还是纯粹因为自己的尊严受辱呢？看起来只是剧本的期数改动，但我认为奉俊昊退这一步，是有很多作为创作者成熟、全面，甚至可以称之为谨慎的思考的。他已经指出了贫富差异巨大、阶级固化严重的问题，指出了富人对穷人剩余价值与尊严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现状。他已经做到足够多了，一部电影或者任何作品指出问题已经很优秀了。讲好一个故事是创作者的责任，但要求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创作者不仅得提出问题，还得提供令所有人幸福的解决办法，这或许要求太高了，也不在能力范围内。至少奉俊昊不认为阶级仇杀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诚如罗伯特麦基所说，我相信我们并没有责任治疗社会的弊端，恢复对人性的信心，振奋社会的精神，甚或表达我们的内在本质。我们只有一个责任，讲真话，或约揭示真理。一部真诚的艺术作品永远是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表达。我只能说这是我看到的奉俊昊，我眼里的哈姆雷特。